19世纪的美国，在街上乞讨甚至是长相丑陋的人，只要走在大街上都会被丑陋法制裁。这条畸形的法律起源自西元1867年的旧金山，延续了100多年才终于废止。是什么原因让丑陋法诞生，而它又是在什么契机之下被废止的呢？生活周遭的历史大小事，欢迎收听周报时光机，我是主持人派翠克。上礼拜一个停更哦，最近生活变化是蛮大的，离开了上一份工作，又要从台北搬回到台中，还在收尾搬家的事情啦。原本当初还想说，应该可以抓出一些时间来写稿或录音，结果哦，真的是折腾了半天，决定还是放弃一个礼拜了。搬家，我相信有经验的人都会知道，是一个非常累人的工作，光是先整理好东西，然后把它装箱起来就花了很多时间了，而且还要打扫这个租屋处嘛，加上呢我又住在四楼，要搬到一楼也是一个辛苦的过程。有一个很大的 IKEA 柜子，那时候光是拆掉要搬到一楼，搬了来回应该有四五趟哦，累爆，真的是没有在运动，半条命就去了。至于为什么会有搬回台中的打算呢，其实身为北漂族的我一直都很想要回到家乡工作，现在也要满30岁了嘛，是时候做出抉择，到底是要留在北部还是要返回台中。想了想，最后的决定还是回到台中啦。台中真的是一个比较适合人家住的地方。至于工作要找什么，这是我最近最常被问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之后有找到，也许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啦。不过我们还是赶快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哦。顺带一提的问一下，有没有目前是在台中的时空旅人呢？欢迎来跟周报时光机打招呼。那本集的主题哦，是之前有一位时空旅人叫做 Rita 蔡，他的许愿，他说想听我分析一些历史上的审美标准。那我后来是把这个主题变形了一下，我们今天不要讲美，我们来讲一些跟丑陋有关的部分哦。19世纪美国许多州当初都出现了一条法律，禁止他们定义的丑陋人出现在公共场合，而这条法律后来就被称为 Ugly Law， 丑陋法。超过了百年的时间，这条法律才完全的废止。至于它的起源跟它最后被废止的原因，我们这一集呢就来探讨一下。这一集还没有赞助广告，欢迎各大厂商可以来信询价哦。短暂几秒钟的时间，也记得追踪一下周报时光机的 IG 吧。美国首次针对丑陋制定法律是发生在西元1867年的旧金山。其实在1860年代的末期哦，加州地区刚历经了淘金热以及南北战争。淘金热是在1850年代左右开始的，有人在当地的河床挖矿的时候挖到了黄金，所以就吸引了大批的移民前往加州，想要靠着挖到黄金来发大财。然而这种高报酬的工作呢，当然也伴随着高风险。风险有什么呢？你看你花了大半辈子去挖黄金，假如你挖不到，你这半生不就被浪费掉了吗？那另外一个是这个挖矿的工作环境啊，其实都相当的恶劣，导致很多人都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不过也正是因为这场淘金热，才导致了加州聚集了欧洲、亚洲、非洲各地的人种，成为了一个多元种族的所在地。据说最一开始啊，这个加州的人口数不过就差不多10来万，结果淘金热爆发之后，陆续来了30几万的移民哦。当然这其中真正发财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啦。通常会发财的呢，不是第一线在挖矿的工人，反而都是那些提供工具啊，或者是其他周边设施的供应商比较有机会可以发财。那在淘金热消散之后，也引发了当地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哦。我这边简单举一个例子，华人哦，华人当时有很多也跑到这边来参与了这一次的淘金热，他们就抛家弃子，只身渡海来到这个美国的加州，想要拼一把。一开始黄金的存量还很丰富，所以各个人种啊，不管是白人或华人，都还算是通力合作的一个状况。但随着热潮逐渐的散去之后，彼此之间的嫌隙就越来越深了。这些远渡重洋的华人啊，为了要生活，仍然是保持着比较积极工作的精神。一些游手好闲、整天做白日梦的当地人，或者是梦想着想要发财的这种街头的小混混或纨绔子弟，他们闲闲没事做嘛，还怪别人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大量的华人 来到加州地区把我们的工作给抢走了。所以呢，一开始的这个导火线慢慢的就演变成了一种种族歧视的问题哦。他们只要看到华人就觉得就是你们抢走的工作。所以日后这个当地就有了所谓的排华法案的诞生。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不在于探讨这些排华法案，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展开了，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总之淘金热散去，加州这个地区啊，人口暴增，城市的基础建设也慢慢的发展起来了，相对的也扩大了当地的贫富差距哦。淘金热大约是在1855年退场的，过没有多久，美国的南北战争也爆发了。西元1861年到1865年间，这个美国南北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啊，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总共有38万人左右。美国大陆几乎都是战场，当然加州也不例外。战后各地的建筑残破不堪，甚至有一些战场上幸存的士兵啊，因为打仗受伤而成为了残疾人士。那加州这个地区呢，原本就因为淘金热造成了一些贫富差距，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再次扩大了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当然越来越穷的人可能到最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街道上也出现了不少流离失所的难民哦，或者说这个靠乞讨为生的一些乞丐们。当然这样的市容对于一些加州比较有钱的家庭，他们会觉得无业游民或者是在街上乞讨的那些人真的是有碍观瞻，所以为了要维持市容的整洁以及美观，西元1867年的时候，旧金山的市议会就通过了一条873号命令，里面呢严格禁止人们在街上乞讨，同时规定你如果有染病的、断手断脚的、身体有残疾的，或者是有其他长相跟一般人认知的不同的人，都必须避免在大众场合里面出现。那刚刚讲的这些定义，大家可以想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跟一般人长相不同，有变形的，这什么意思啊？很难去定义嘛。所以随着这个行政命令一颁布之后，很多人啊，莫名其妙的就遭到了法律的制裁。有些人被罚钱，有些人被关进了收容所，有些人则被带去医院进行治疗。可是换个角度来想，这些被定义为长相跟一般人不同的人，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简单来讲，你就是有碍观瞻的存在。网络上呢，我找到了一篇记录旧金山当地报纸 San Francisco Code 的内容，里面提到有一位退役军人叫做马丁奥克斯，当时啊，他也因为参与了南北战争而导致他的下半身瘫痪。结果他在等待收容所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收容所还在盖嘛，没想到他还没等到盖完就被警察给逮捕了，成为了第一位因为丑陋法颁布之后而受到法律制裁的人。丑陋法的出现不仅是影响到了那些残疾无家可归的人，后续甚至延伸到不同的种族哦。毕竟一般长相不同这个说法过于主观嘛，那可能我的肤色跟你不一样也视为是跟一般人不同，所以不少华人跟黑人啊，都被莫名其妙的因为这个丑陋法而被罚款，甚至是移送到了收容所。然而丑陋法在旧金山啊，只是个开端哦。后续旧金山的做法也开始在其他城市发酵，包含了美国西部以及中西部的城市，譬如说伊利诺州的芝加哥、俄亥俄州等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法律规范，甚至后来啊，还扩及到了像是菲律宾地区。这种危害人权的法律啊，在我们现在看来当然是十分的荒唐，但对于当时执政者而言呢，这却是一条维持市容的重要关键。政府甚至还会鼓励人们去揪出群体当中那些伪装成正常人的乞丐、街友或者是残障人士，甚至还会宣扬说，哎，这些长相跟一般人不同的丑陋人士，他们对于孕妇里面的小孩是有不良的影响的，所以如果你在街上看到，拜托一定要举报，为了你自己的小孩着想，类似这种的一个宣传的手法，借此来加深大众对于丑陋人士的不信任感以及他的负面形象。当然这期间也有人是保持理智的反对了这项法案，因为他毕竟侵犯到人权嘛，他们认为孤儿寡妇或者是这个退伍的伤兵其实反而是比较需要受到照顾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无端的就把他们关进去这个收容所里面呢？但在那个时空背景下，就像我刚刚讲的，大部分人都还是认同这项规定。至于是什么时候 丑陋法的影响力才开始有所转弱呢？这得等到20世纪初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说一战是导致丑陋法出现转变的重要事件呢？原因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嘛，而且他们所使用到的军备武器呢，进入到像是坦克、火炮、毒气、机枪、手榴弹的时代，这个科技已经比起以往的刀剑啊、火神枪的年代大有不同哦。武器变得精良，但人体依然是非常的脆弱，因此呢，死伤人数又更多，而且很多的士兵啊，就因为这个子弹扫过去啊，或者是毒气的影响、火炮的炮击等等，他们被打到面目全非，还有这个有毒气体可能导致人体的器官衰竭、皮肤溃烂。所以等到一战结束后，很多当时参与大战的美国大兵回到了美国，士兵们的身体残缺开始松动了丑陋法的地位。毕竟很多被征召到战场上的士兵可能就出自一个平凡无奇的家庭，但是呢，今天这个士兵回来之后，可能因为这个毒气的影响，变成了丑陋法里面跟一般人长相不同的丑陋人，这样的一个罪人的情况。那当然这对整个家庭的打击就很大嘛。想想看一个情境，原本有一个跟你很好的邻居，可能跟你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结果呢，他去参加了战争，回来失去了左手。那根据丑陋法，你断手断脚也是一样不能出现在大众场合，换句话说，他就再也不能出门了，甚至要被关进收容所。那类似这种的情况不断出现，当然对你的这个生活圈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嘛。本来是可以一起出门的朋友，现在他只能被关在收容所，还被人家视为是一个丑人。可是他又没有做错事情，所以当时啊，人们开始对于以貌取人这件事情开始改观了。在一战结束之后呢，丑陋法虽然没有马上被废止，但也几乎不再被广泛讨论以及拿出来使用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系列保障这些退伍军人的福利以及政策。好比说，一战的停战时间是1918年的11月11日11点。所以呢，美国后来就把每年的11月11日设定为退伍军人节，这也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全国性节日哦。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当地啊对于退伍士兵的敬意。至于丑陋法是什么时候才真的退场走入历史的呢？这就要等到西元1974年了。当时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城市叫做奥马哈，当地的警察逮捕了一位游民，他身上充满了疮疤，因此被抓进法院接受丑陋法的审判。然而过了100年呢，时过境迁，审理这起案子的法官呢，很快就释放了这个游民。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法官认为啊，这个丑陋到底要怎么定义？我觉得丑，搞不好他觉得不丑，那这样子算是法律上定义的丑陋吗？难道我要说邻居的小孩长得丑，我就可以逮捕他吗？这样好像不合理嘛。那这起案件呢，也是丑陋法被废止前的最后一起记录了。其实在19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已经开始兴盛，最有名的莫过于马丁路德嘛，I have a dream，或者是民权法案等等。到了1970年代，保障身障人士的康复法案更是完全的否定了丑陋法的存在。简单来讲，康复法案是对于一些身心障碍人士啊，或者是残障人士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保障范围，那跟丑陋法就相互抵触了嘛。毕竟丑陋法是严重的侵犯到人权的部分，所以到1974年啊，丑陋法终于的走入历史，那些曾经被视为是街道上丑陋存在的人们，再也不是法律定义中的犯人了。好，这大概是整个丑陋法的一个演变啊，只是简单的把这个主题给带出来。我原本还想要再讲一下关于整形产业的演变，结果没想到光是这个丑陋法呢，我就准备了15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整形产业有机会再来跟大家介绍好了。其实探讨丑陋这件事情哦，感觉是一个大灾问，到底什么东西叫做丑呢？之前在图书馆我有借了一本叫做《丑陋史》的书籍，坦白说我没有看完哦，因为这本书里面的资料比较偏学术性，而且我觉得它的时间啊年代都算是比较零散的，要认真读才有办法把它看进去，加上我最近又太忙，这个一直在搬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看一本书。 每次我看到一半就会开始分心，可能要整理哪里呀、啊、倒垃圾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有点读不进去。但里面呢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小结论，是这个人们对于丑的定义啊，它里面有说到其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未知跟恐惧。譬如说你看到畸形，可能是因为对于疾病的不了解，或者是与自己的认知不同。那有一些人呢，他为了要去克服自己心中的恐惧，就会去散布一些谣言，甚至直接恶言相向，来防止这些畸形的人过于接近自己。譬如说刚刚讲到这个美国里面就会讲到，哦，这个丑陋法为什么要限制，那是因为这个对孕妇不好，甚至这些丑陋的人可能会导致灾难，有传染病等等的。我觉得当下看到会有一点害怕的感觉，但也不是说歧视对方，只是想说，哎，怎么会这样的一个情绪哦？无可厚非啦，我们都不是圣人，说什么哇，马上就包容，马上就是喜欢。像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这个精神比较可能异常的尼姑吧，每天都在家里附近大吼，我们住四楼都听得一清二楚哦。那这个你要怎么办？你也只能是可能敬而远之吧，就是。也不要去对他散发出恶意啊，因为他也是真的患了精神疾病。那我也其实也看过罹患象腿症的人，真的是第一时间难免就想说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真的就是没有恶意啦。不过换个角度来想，这些人无论是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也许都有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点，虽然自己帮不了他，但也不要做出伤害对方的行为，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这让我想到我曾经被问过一个问题，也是刚好那天我在写稿的时候问我女朋友这个问题。我说如果有一天啊，你可能牵着你的小孩，然后在路上看到一个长相比较特殊的人，他开口问你说，诶，那个人怎么长得那么奇怪，你要怎么跟他回应呢？这个问题真的也是非常的困难啊。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听众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不知道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下你是怎么样去跟小孩讲这件事情的？因为小朋友可能会出自于好奇就一直盯着对方看，但是这种眼光通常会让人家蛮不舒服的，似乎也只能跟小朋友说他可能是生病了，但他也不愿意。这题我真的蛮好奇的，欢迎有这个小孩的时空旅人们来跟我讲讲，你当下如果遇过这个情境，你是怎么样去回应的呢？最后我再来补充一个冷知识哦，就是 Rita 蔡在他的这个表单里面有提到的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其实容貌焦虑在医学上有一个疾病的名称，台湾好像叫做身体异形症，异形的异呢是异侧的异。网络上我有查到一篇来自国防医学院的电子报，里面就有提到有一份澳洲的医学报告表示，这个罹患身体异形症的比率大概是 0.7% 到 2.3%。那如果你是长期待在皮肤科的，不管是护士、医生啊，或者像现在的整形科啊、医美诊所，这些医疗场所罹患这种疾病的几率会上升到 6% 到 15% 哦。这也算是一种精神疾病啦，但很多患者反而会跑去皮肤科、整形科，反而比较少人会去往精神疾病去做治疗，因为你就会觉得容貌焦虑，那我把这个焦虑的部位改善就好了，殊不知改善完 A 可能还会出现 B 或者是 C 等等，它就变成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压力存在哦。也因为我刚刚上面这样形容，这个医学报告里面就讲到，通常得到身体异形症的患者，他的病视感都非常的低，而且病症属于一种强迫症啦，就是会不断的一直想要放大自己的缺点哦，觉得自己的眼睛太小，觉得自己的鼻子不够挺，然后觉得自己胸部不够大或等等的，然后就导致很多的焦虑跟忧郁的情况出现，那就会变成一种情绪障碍，甚至导致社交上也有问题，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出现自残的行为哦。不过这个罹患率有没有因为数位时代而有所提升，是我一个蛮好奇的，因为我看到这份澳洲医学报告是在2006年，几乎是20年前的报告了，那个时候智慧型手机都还没有普及化嘛，搞不好现代人的焦虑感会因为网络世界而变得更严重，尤其现在你看社群啊，不管是 IG 啊、YT 啊、FB 啊，还有各种美图秀秀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无他相机等等，拍出来的这个修图的效果非常的好。你看现在发个照片，现代人要修多久才有办法把自己的照片放上去哦？脸变胖了，谁不想修一下呢？是不是？我自己虽然不太重视外表，但有时候拍出来大小眼太严重。 我也是会要我的女朋友帮我修一下。你认为你自己有容貌焦虑吗？如果你有，你的焦虑程度是大、是中还是小呢？欢迎大家利用周报时光机的 Instagram 或者是到 Spotify 的平台进行投票哦。那最后呢，我们来进入时空旅人的表单回馈时间。好，这一拜 Apple Podcast 呢有两位，一位是老妈妈海伦，她说品牌故事好棒，谢谢派翠克认真的收集资料分享品牌故事，希望节目越做越棒，越来越多人订阅。哎，真的，我发现我最近这个因为前一段时间好像要上 Apple Podcast 的首页嘛，那其实 Apple 的这个收听比率又往上跳了一点，相信有很多的新听众、新的时空旅人，你们应该都是来自于 Apple Podcast 吧，也感谢老妈妈海伦的这个留言分享啦，也欢迎大家如果听完这个节目有任何的想法，记得一定要给我一个五星好评跟来回复我，我才知道哎，真的越来越多人收听了。那第二位呢叫做 Sun Yin、他说很棒的节目，在找寻25分钟路程的 Podcast 节目，找到了这个节目，可以充实很多的知识，觉得很棒哦，马上追踪起来，真是太幸福了。好，感谢 Sun Yin， 如果呢能在通勤的过程当中陪伴你半个小时左右，真的也是周报时光机的荣幸啦。不过最近有一些集数，我这个40分钟以上我会检讨好不好，不要录那么长，我其实有时候录太长，在剪的过程我又觉得哇，好像多花了很多时间在剪辑一样。然后再来是表单的部分，表单有位叫 Sony、他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节目，内容很充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谢谢你的留言。再来是丰原阿红，这个我有在 IG 分享，因为他打了好长一段哦。简单来跟大家讲，他就是要在丰原吧，应该是在丰原开这个肉羹面店。那他说他之前听了萨利亚这一集，有去把那本书借回家稍微的浏览了一下，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个餐饮业学到更多的知识。那他也有介绍给他妈妈订阅收听，妈妈也非常喜欢，希望他自己的面店能够像那个萨利亚作者的书名《顾客每天都上门》一样，这样子的话就能抖内这个优质的节目了。非常谢谢阿红哦，真的是在这边预祝你后续的这个肉羹面店开店顺利啦。不知道你是开在丰原还是哪里，如果是在台中，未来搬回去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光顾一下哦。好，那再来有一位叫做吃货好豪，他说我可以多设计一些活动或者是见面会跟抽奖活动。你们真的会想要跟我见面吗？我是一个非常社恐的人，我很怕我在现场不知道要讲出什么话。大家如果想要周报时光机办线下见面会的话，欢迎来给我一些 feedback， 让我知道说，哎，真的可以考虑这个部分。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多人想要看到我本人，搞不好只是喜欢我的声音嘛，是不是？好，谢谢吃货好好的建议啦，未来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厂商业配进来，可以抽一些公关品送给大家。好，再来一位是阿毛哦，他说很喜欢品牌故事，就像是床边故事一样，又能对品牌产生商品喜爱以外的认同感、支持行动等等。最近从妈妈嘴里听到佐丹奴这件服饰品牌，想许愿这件老品牌的故事。我记得之前还有人许愿 Latif， 是不是？这个也许可以做成一个合集啦，就是一集里面可能介绍 Latif， 介绍 Giordano， 还有 Hanten 嘛。我这个小时候我妈最爱买的袜子就是 Hanten 的，到现在我有在穿 Hanten 的袜子，所以其实蛮多服饰品牌可以介绍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Giordano 好像是香港来的，这个还不确定，因为我还没有查资料，未来有机会可以做一集来跟大家分享，也谢谢阿毛的回馈啦。OK， 以上就是这一拜的时空旅人的回馈时间啦，感谢大家的这个踊跃的投稿哦，欢迎大家真的不要害羞，反正你写出来，如果你真的不想我分享出来，你也可以挂号说拜托派翠克不要念，只是我想要多收集到一些听众的回馈啦，这个感觉比较互动嘛，是不是？ OK，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五星好评送出来，把节目分享出去，最后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为我创造了一次历史的收听记录。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花一点闲钱抖内给派翠克哦。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